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要接着上一个故事，我们要来谈梦。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我跟燕玲都是之前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我们在长庚医院的睡眠中心工作，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带来是比较偏医院的睡眠中心的心理师怎么看待梦境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会比较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好，那但是我们先回到梦这件事情，我们在上一集有提睡眠的阶段，我们有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关于做梦就代表前面是有睡着。好，那怎么说，如果我们再讲更完整一点，睡觉原则上可以分五个阶段。一开始我们先从清醒，我们大家都一定是先从清醒要进入睡眠。那进入睡眠的时候会先进入三个睡眠的阶段，分别就叫做睡眠阶段一二三。好，那我们一般都会把一跟二称作浅睡。好，所以我们的睡眠顺序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先从清醒，接下来进入到睡眠阶段一跟二的浅睡。好，那一跟二大概在第一次，大概一般的调查大概都是抓20分钟左右了，就是清醒大概是8到15分钟，一跟二的浅睡，第一次的浅睡大概是20分钟左右。接下来就会进入到睡眠阶段三，我们叫做深层睡眠，又叫做核心睡眠，它是一个相对的比较重要的睡眠阶段，它可以让你的身体有一个很深层的休息，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荷尔蒙生长激素啊，会在这个时候帮你做一些细胞的修复。接下来就会再从阶段三，第一次的睡眠阶段三大概可能是20到30分钟。好，但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可不可以继续深睡一觉到天亮，很可惜不会这样因为你第一段深层睡眠大概半小时以内会结束，接下来就回到3、2、1，就会越睡越浅。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长1、2、3，再来3、1，回到1以后会怎么样？一般来讲就会再进入一个睡眠的另外一个阶段，叫做做梦睡眠。好，那所以我们的睡眠有点是这样，1、2、3、3、2、1，再进入一个梦，这样叫做一个循环。好，那我刚刚讲的那些数字就是浅睡20分钟，深睡大概半小时，这个是一个平均的说法。好，所以每个人有些个别差异就是可能跟你的年纪甚至同一个人每一个晚上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是一个平均的说法，指的是一个一般的成人那而且没有什么睡眠异常就是一个一般的情况之下你的睡眠的分布。好，所以第一我们的睡眠循环都是1、2、3，越睡越深，再来3、2、1，再越睡越浅，接下来进入一个做梦睡眠。这样的一个循环一个晚上会出现大概4到6次不等。好，要依据你睡眠的长度或者是依据每一个人每一个循环的这个长度的不同。好，但是一般来讲一个晚上会出现大概4到6个循环。好，那所以回到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所以如果就这个循环它就有一个重点，它是1、2、3、3、2、1，再进入一个梦。所以就像燕玲上次有说的，每一个梦前面都是代表你有睡着。好，所以如果就这个循环它有个这个很重要的特性，每一个做梦前面都是经历过了1、2、3、3、2、1。好，所以浅睡深睡再做梦的话就代表你有做梦前面都是有在睡觉的。好，所以先记得这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常常在上课或者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就会秀这样的一个睡眠阶段图给各位听友或者各位与会者来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哦。如果就这个循环一个晚上会出现4到6次，那它是1、2、3、3、2、1再做一个梦，前半夜跟后半夜会有什么不同呢？
里面会有三个不一样。那因为现在各位听友们你们看不到那张图，所以我这边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是哪三个不一样。首先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是我们的深睡的问题。什么意思？通常我们的深睡刚刚嘉硕有讲它是所谓的核心睡眠。那我们的睡眠结构也很有趣，它大部分会把深睡摆在我们的前半夜，因此到了下半夜我们的深睡比例就会开始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各位听友们也可以试着回想自己前天甚至前几天的睡眠是否也有类似的经验，叫做好像通常我们刚睡的那一段时间是睡得比较深沉的，可是接近早上的时候反而比较浅眠，好像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而醒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那对应的就会是浅睡的部分，这就是第二个不一样。如果大家有仔细听就会发现第二个不一样就会是下半夜的浅睡就会明显高过前半夜， 那这个其实是相对应的一个比例的问题。好，那再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会是做梦。好，第三个不一样就是做梦，通常做梦就会集中在下半夜的，不论是频率也好，或者是时间长度也好，都会明显比上半夜来的还要多还要长。因此我们如果试着把这样的一个科学上面发现的现象放回上一集我们提到的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惊艳到自己好像做很多的梦，其实有可能会跟这个睡眠结构是有关联的。什么意思？通常在我们快接近清醒的时候，他本来做梦的时间频率就会比较多比较高了，这个时间点我们惊艳到自己做梦的比例相对的就有可能真的是比较多，而觉得自己做了好多好多的梦。听友们如果还有印象，再往前的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谈到了一个个案，那个个案是一个家庭主妇，他提到他早上会把孩子先生送出门之后有一段时间的那个补眠。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补眠除了影响到他的恒定系统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上一次没有特别去谈的，其实就是那一段的睡眠他确实就他的记录或他自己主观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一段补眠的睡眠其实他会觉得好像有睡没睡，睡得蛮浅的，但是对他来讲那个感受上他会觉得啊，那是一个小确幸，可是实质上对他来说那个睡眠并没有像夜晚的睡眠那样真的让他睡得那么好。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把它放回睡眠结构也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因为在清晨下半夜的这一段时间甚至是我们早晨的补眠，回到睡眠结构它本来就会有比较高的比例其实是浅眠跟做梦的。好，所以这也是何以在那个个案里面我们也建议他要把这一个补眠的小确幸拿来替换的原因也在这里。
好，所以燕宁提醒了大家，就是我这边稍微整理一下三个前后半夜的不同。第一个是深层睡眠前半夜比较多，第二个是浅睡后半夜就比较多，再来就是做梦睡眠也是比较集中在后半夜。好，那所以再回到上一集的个案，其实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后来睡眠越来越好了，就是他变成比较少机会感受到这个创意的梦，但他有提到他偶尔假日补眠，就像我们上上个故事提到的，他在假日补眠就比较有机会找回这些老朋友，这些梦境就被他发现。那也是回到刚刚燕宁说的，我们的做梦睡眠就比较集中在后半夜，后半夜如果你到假日再多补一些眠，因为那个睡眠越来越浅，尤其是容易受到外界声音的干扰，因为你假日补眠可能外面就已经有一些吵杂的声音了。好，所以稍微回应一下，好像刚刚其实也有一些吵杂的背景声，刚刚好像有狗叫，那这个狗叫声音好像比较混在我刚刚讲话的背景里面，可能删不掉，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但是这个到了假日你有时候早上想要多睡一点，就有可能有邻居的声音有车声。好，那所以假日的补眠本来就比较多的干扰，所以你就比较多的醒来，所以你就会容易发现你在做梦。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做梦就会在假日补眠的时候比较明显。但是回到上一个个案，他就蛮有趣的，他就觉得诶，那我可不可以偶尔补眠找回这些老朋友，因为治疗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存在一些弹性，然后因为他已经开始改善了，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很怀旧这些老朋友，那我就说 OK， 那你可以少数的透过一些补眠找回这些老朋友，可是要有些限制，例如你假日两天不要都补眠，你可以在其中一天补眠就好了，因为连续两天补眠可能就会破坏了你的生理时钟。那这个就是我们谈睡眠比较不好的习惯，连续两天都补眠大于两个小时，你的生理时钟就会往后跑，那你就会变得接下来就比较难入睡，所以你的睡眠就会出现一些恶化。所以我就说你可以偶尔补眠一天，但是不要补太多，两个小时左右。好，但是你只要有补眠的那一天，假设你今天礼拜六你多补眠了两个小时，那你找回了一些梦好了，但是因为你就多睡了一些，就代表你晚上有可能会这样子不够累。所以反过来你在礼拜六有补眠的那一天，你白天就要运动，你透过运动让自己再更累一点，有点是相比之下就平衡下来了。你多补了两个小时的睡眠，可能破坏掉一点睡眠的恒定系统，但是你白天运动又增加了一点恒定系统，所以相比之下你晚上比较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就可以找回一些 这种创意的梦的老朋友、哦、好，所以就再回到上一个个案，其实它有一个蛮有趣的插曲、哦、好，那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睡眠的阶段、哦、所以提醒大家有做梦其实都代表有睡觉，好，那前后半夜其实是有些不同的，在于这样的了解，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心理师、哦、在睡眠中心的心理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梦、哦、所以如果真的有个案还是很相信他做了好多的梦他都没有睡、哦、他做梦代表没有睡好，我就会邀请他去做一个睡眠检查，他透过睡眠检查我们就可以透过脑波完完整整的知道他整个晚上睡眠的分布，那就有机会去挑战他的想法，那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像认知治疗的一个部分，我们就透过很客观的睡眠中心的一个检查，你就来睡眠中心睡一个晚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睡眠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像刚才燕玲说的这样的一个图谱，我们就可以让你看到你整个晚上的梦的确可能有多少，可能有 15%、25%， 但是每一个梦前面都是有在睡觉的哦，所以个案可能就会相信这个很客观的数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医院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检查当做一个很客观的数据去跟个案去挑战，让他可以改变一下他的想法。
没错，这样说讲到这里让我想到在临床上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个类似的评估，那它也是相对客观的，我们称它叫做睡眠的活动腕表。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之前有一个个案，他一直觉得因为他治疗走到蛮后面了，在做最后的减药的这个动作，他一直觉得他最后的那四分之一颗药是不能拿掉的，他只要拿掉他就没办法睡，甚至是睡不好等等的。那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我跟个案的讲法叫做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研究，那你跟我们都是研究员，彼此可能都只能知道部分的资讯，那另外其他的资讯我们都不要让对方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做了什么，很简单，我请个案回去，因为他在减药的历程，我请他自由决定他哪一天吃药哪一天不吃药，但是请他在我们的那个睡眠日志的记录上面记录在一个很不显眼然后只是一个小小的记号去标注他自己知道，叫做这一天我有吃药哪一天我没吃药。那同时我这边做了什么呢，我就设定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活动腕表让他回去佩戴，那等到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就请个案告诉我说他哪一天其实是用药哪一天没有用药的，然后我接着再回去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我按照他告诉我的用药跟没有用药把它分成两笔资料去比对。那很好玩的是当我们把这个客观记录比对出来给个案看的时候，他就赫然发现叫做原来我两天几乎睡得差不多，甚至更好玩的是他那时候发现没用药反而睡得比用药的那天还来得更好。那那个时候我们把那个客观的资料秀给他看之后，他就恍然大悟，想说哇，原来其实我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糟。就如同刚刚加速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多的梦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大脑的问题啊，或者是怎么了啊，没关系，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客观的测量，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这个睡眠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当其他的可能性确实被我们排除了，其实梦程度我们也会更安心，然后也知道说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睡眠中心还会做的另外一个客观的评估。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设法带了一个新的视野啦，就是可能在医院工作的心理师，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去处理一些个案的睡眠问题，有时候会结合一些医疗的检查。好，那刚才燕玲有提到一个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原来我没有想象的这么差。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如果我们回到认知治疗，有时候个案如果想象自己是这么差，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觉得你的梦好多，我梦好多我没有睡，我觉得我好差，这叫想法。好，那心理治疗会看一件事情，想法影响了两个东西，我们分别叫做行为跟情绪，因为它有点是一个三角形，想法走在最前面，它影响了你的行为跟情绪。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早上做好多的梦，你觉得你都没有睡的人，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差的人，这样的一个想法走在最前面的时候，你的行为会怎么样？跟着这个想法走啊，所以我好多的梦我都没有睡，所以我的行为会无精打采，整天没有活力。你的情绪呢，一定是相对的比较负面，比较低落，因为我没有睡啊，我怎么开心的起来？ 但是你也许听了我们的说法，或者是你真的做了一个检查，原来发现哦，我的梦都代表我有睡觉，你改变了所谓的想法，诶，你知道你自己是有睡的，每一个梦都代表有睡，所以你的行为会变得比较正面，甚至开始有活力起来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想法的改变这么重要，那你的情绪也会跟着这个想法走，所以你的情绪就会变得比较快乐，比较觉得有意义啊。因为我是一个有睡饱的人，我是一个有睡觉的人，好，所以其实再强调哈，想法的改变很重要。好，所以其实心理治疗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抓到个案的一些想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做一些改变。好，所以也有点像我们上一个个案啦，好，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赋能给他，我没有想象中这么的不好。这句话也代表其实你比你想象中的好，但这些好有可能被你忽略。好，就是我们在设法把这个好被我们看到，也被你看到。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透过这种客观的睡眠检查，我们延伸出来的一种新的不同的观点。
所以我想这个是在睡眠中心工作跟在外面的治疗所会不太一样的地方啦。那我想除了工作上面我们可能会有这些不一样之外，其实在睡眠中心工作临床心理师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实习的阶段相较于一般的临床心理师实习的阶段，我们会多了一个叫做我们得要值夜班。好，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年实习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好，因为我们的实习生他们都要值夜班，那值夜班的过程其实真的蛮漫长的，因为我们都要看着个案的睡眠记录的这些讯号，所以我们整晚其实是不能睡觉的。但是人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前我们其实有分享，当生理时钟来到作用最强的时候，我们会很想睡觉。那这时候我们的实习生就很想睡，他就在我们的中控室动来动去，那我们的技师他就有一点点觉得好干扰哦，他就开了一个玩笑说，不然你帮我们去测试警卫大哥他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帮我们确认安全性好了。然后我们实习生就很认真想说，哇，学姐要交派任务，他就问了学姐说，诶，学姐，那我要做什么？学姐就开玩笑跟他讲说，很简单啊，你去我们那个医务间拿一床那个白色的被单，然后你披着被单走在那个我们的室内的地下停车场，就知道警卫到底有没有很认真在确认安危了。然后我们实习生真的也很可爱，他就很认真的把这件事相信了，他就真的拿着那个被单，当他才走出去没多久，学生就回来，我们就说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我不确定警卫到底有没有很认真啊，但是我刚刚一走出去就不小心吓到一个民众，害民众尖叫，所以我就赶快跑回来了，我很怕等一下发生了更大的问题。所以在最后我想分享这个在我们睡眠中心实习还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来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结尾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让大家有机会看到在睡眠中心里面其实除了这些很严谨的科学啊或者是医疗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小地方，好，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好，那谢谢大家，也谢谢燕玲最后分享了这个我们就在睡眠中心一直流传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了。如果有机会哦，大家真的很担心自己的睡眠，那其实也是可以到睡眠中心做一些检查，那透过检查也许可以更完整的知道你自己的睡眠长怎么样。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大概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出来走一走，因为有可能就会看到一个披着被单的实习生在那边走来走去。好，那就谢谢大家咯。 OK， 拜拜
拜拜。